耶利米书第十四章逐节注解导读。耶和华论到干旱之灾的话临到耶利米。犹大悲哀，城门衰败，众人披上黑衣坐在地上，耶路撒冷的哀声上达，他们的贵胄打发家童打水，他们来到水池，见没有水，就拿着空器皿，蒙羞惭愧，抱头而归。耕地的也蒙羞抱头，因为无雨降在地上，地都干裂。田野的母鹿生下小鹿就撇弃，因为无草。野驴站在近光的高处，喘气好像野狗，因为无草，眼目失明。十四至十五章是神与先知的对话。神宣告降灾，耶利米三次为百姓代求，但却全部被神拒绝。众人披上黑衣，坐在地上。耶路撒冷的哀声上达，指全民进食祷告。此事可能发生在约雅敬第四年进食的时候。城门是古人集会、交易和诉讼的地方。城门衰败代表所有公共事务的崩溃。早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前，摩西就已经预言，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，乃是有山有谷、雨水滋润之地，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。从岁首到年终，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。因此，应许之地不会有无缘无故的旱灾。百姓若顺服神，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。应许之地的风调雨顺代表百姓与神关系正常，而干旱之灾则是代表圣约的咒诅。一至六节所描述的严重旱灾只是全面管教的开始，后面还有刀剑、饥荒、瘟疫等一系列圣约所预言的灾祸。耶和华啊，我们的罪孽虽然做见证告我们，还求你为你名的缘故行事。我们本是多次被盗，得罪了你。以色列所盼望在患难时做他救主的啊，你为何在这地像寄居的，又像行路的只住一宵呢？你为何像受惊的人，像不能救人的勇士呢？耶和华啊，你仍在我们中间，我们也称为你名下的人，求你不要离开我们。七至九节是先知第一次为百姓代求。先知知道，人若认罪，神必赦免，但百姓却不肯认罪，所以爱国爱民的先知只好费尽心思献上代求。一，先知与百姓认同，代替百姓认罪，承认自己的罪孽，做见证告我们。二，先知像摩西一样求神为你名的缘故行事。三，先知承认自己是神的百姓，我们也称为你名下的人。四，先知像摩西一样求神不要离开，仍在我们中间。五，不但如此，先知还大胆地把神比作寄居的、行路的，与百姓疏远到形同陌路，又把神比作受惊的人、不能救人的勇士，好像没有能力拯救，与以色列所盼望在患难时做他救主的身份不符。耶和华对这百姓如此说，这百姓喜爱忘形， 不禁止脚步，所以耶和华不悦纳他们。现今要纪念他们的罪孽，追讨他们的罪恶。耶和华又对我说，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求好处，他们进食的时候我不听他们的呼求，他们献燔祭和素祭我也不悦纳，我却要用刀剑、饥荒、瘟疫灭绝他们。十至十二节是神第一次拒绝先知的代求，这百姓是回应我们也称为你名下的人。神故意不称他们为我百姓，而是冷淡地说这百姓，因为这百姓离弃神，所以耶和华已经弃掉他们。神第三次命令先知不要为这百姓祈祷求好处，因为百姓喜爱忘形，不禁止脚步，已经耗尽了神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，所以现今要纪念他们的罪孽，追讨他们的罪恶了。百姓现在所需要的是悔改，而不是求好处。神不会有求必应，但却会主动供应，因为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。因此百姓的祷告不必求好处，而要寻求神的心意，跟随神的心意，成为行动正直的人。神宣告他们进食的时候我不听他们的呼求，因为他早已说过，既然百姓不听从，不侧耳而听，将来他们必向我哀求，我却不听。神不但没有应允先知的代求，反而宣告灾难将从干旱之灾扩展到刀剑、饥荒、瘟疫，完全应验西乃之约中的咒诅。我就说，唉，主耶和华啊，那些先知常对他们说，你们必不看见刀剑，也不遭遇饥荒，耶和华要在这地方赐你们长久的平安。十三节是先知的第二次代求，耶利米以假先知用假平安欺哄百姓为由，继续替百姓求情，但被骗的百姓并非无辜。假先知之所以能轻轻忽忽地医治百姓，是因为不受教训的国民爱吃这一套。无知和天真并非百姓被骗的原因，傲慢才是。神管教百姓，是因为犹大的骄傲和耶路撒冷的大骄傲。耶和华对我说，那些先知托我的名说假预言，我并没有打发他们，没有吩咐他们，也没有对他们说话。他们向你们预言的乃是虚假的异象和占卜，并虚无的事，以及本心的诡诈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，论到托我名说预言的那些先知，我并没有打发他们。他们还说这地不能有刀剑饥荒，其实那些先知必被刀剑饥荒灭绝。听他们说预言的百姓必因饥荒刀剑抛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，无人葬埋。他们连妻子带儿女都是如此，我必将他们的恶倒在他们身上。你要将这话对他们说，愿我眼泪汪汪，昼夜不息，因为我百姓受了裂口破坏的大伤。我若出往田间， 就见有被刀杀的，我若进入城内，就见有因饥荒患病的，连先知带祭司在国中往来，也是毫无知识。14至18节是神第二次拒绝先知的代求。神宣告，欺骗者与受骗者都要一同受罚，听他们说预言的百姓必因饥荒刀剑抛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，不但要遭受刀剑饥荒瘟疫的攻击，而且死后还要蒙羞，无人葬埋，因为百姓并非无辜受骗，领袖和假先知只是百姓败坏的外因，根源乃是他们的本性习惯行恶。神从来都没有停止差派先知向百姓说话，但骄傲自大的百姓只爱听迎合肉体的假话，不爱听责备罪人的真话，所以那些虚假的异象和占卜，并虚无的事以及本心的诡诈，才能大行其道。人有什么样的内心，就爱听什么样的话语。行恶的留心听奸诈之言，说谎的侧耳听邪恶之语。因此，骗子最容易欺骗乐意上当的人，试探最容易吸引心思不纯的人。个人被试探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。今天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，也是因不法的事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，所以审判时也将无可推诿。17至18节是神借着先知的口来表达神的感受，虽然神亲自审判百姓，但他对人的痛苦并非漠不关心，反而像管教儿子的父亲，心中也会与儿子一同哀哭。你全然弃掉犹大吗？你心厌恶西安吗？为何击打我们以致无法医治呢？我们指望平安，却得不着好处，指望痊愈，不料受了惊惶。耶和华，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，因我们得罪了你。求你为你名的缘故，不厌恶我们，不辱没你荣耀的宝座。求你追念，不要背了与我们所立的约。外邦人虚无的神中有能降雨的吗？天能自降甘霖吗？耶和华我们的神啊，能如此的不是你吗？所以我们仍要等候你，因为这一切都是你所造的。19至22节是先知的第三次代求，他就像亚伯拉罕、摩西和撒母耳，不住地向神恳求。先知的祷告从第一次的求你不要离开我们，退到第三次说你全然弃掉犹大吗？因为先知知道百姓已经无法逃脱灾祸，因为耶和华已经弃掉他们。但先知仍然盼望，神即使暂时弃掉了百姓，也要追念圣约，重施拯救，降下恩典的甘霖。所以我们仍要等候你，因为这一切都是你所造的。不辱没你荣耀的宝座，指不要让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毁。先知说，求你追念，不要背了与我们所立的约。但神并没有背约，而是百姓背约。神正是按照圣约 管教百姓，甚至连自己名下的圣殿也舍弃不顾。外邦人虚无的神中有能降雨的吗？天能自降甘霖吗？这个认识虽然准确，可惜不能代表百姓，因为当时的百姓都照他们列祖所教训的随从众巴利，把降雨的功劳归给虚假的偶像巴利。耶利米与百姓认同的祷告态度是对的，但神却仍然不应允他，因为等候神的只有少数人，并没有多数百姓，认罪的只是先知，并没有犹大。认罪是每个人与神之间的事，谁也没有资格，也不应该代替别人向神认罪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上的光。